极乐世界是诸相还是非相？其实我都不知道这是啥诸相还是非相咋回事啊？什么叫是诸相还是非相啊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，好像是不能理解他这种说法，或者是不能理解他这种说法。对不起了啊，理解不了这种说法，什么诸相还是非相啥意思啊？
好的，老师，我也没看太明白。各位师兄暂时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来读二组的开示。上一次读到这个部分，我做了一个记号。叶师兄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因为他就问了一个诸相还是非相，后面也没有再继续问，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等他继续问了，再发上，我再发上来。心和身体既然完全分不开，决定是一个物，又何以身体残缺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又竟完全不缺呢？可见还是分得开的，就是身是身，心是心，身可以死，心不会死的。又如电灯，灯可以破坏，电不会变灭。又如水与波浪，波浪有来去，水毕竟是不变不灭的。身是心的借用品，心没有身，就同梦想，只有自己晓得。身没有心，就同已死尸体，一切完全不能作用，和木石不二。所以，人的言语动作，在表面是身，论主体还是心。因此，宇宙间一切一切都包罗在心之内，除非有一个东西可以比仿，就是空间。只要你说得出来的大东西，如大山，如地球，如漫天日月星系，都是包含在空间之内，亦是包含在心之内。但空间又包在心之内，可见更没有比心再大的了。空间只有广大，不能变小，但心却可大可小，大起来无量无边，小起来如一针孔，并且还可以再小到100万万倍。心是没有形象的东西，但又不是虚无的东西，只好拿吃的东西来比，或是菜，或是笋。菜笋是可以看见的，鲜味是看不见的，你不能因为看不见就当它没有，也不能说尝得到味就说它真有，因为菜笋的味不是单独有的，且是菜笋和舌尖相合才有的，所以心是非空非有，有是假有，又说真空不空，妙有不有，才是至灵妙的心。身体坏了或残废了，心不会坏，因为它是不灭的。又如一个花瓶破了，永久是破，不会再复原，心却不然。昨日是极恶，今日又忽然变好，可见昨日的坏不是真坏，今日变好，明日又忽然变坏，可见今日的好也不是真好，因为心是非坏非好，随环境的变迁而转，好比白布上的电光，忽而红，又忽而黑。不是真的红黑，布本来是白的，非红非黑，因此心本来也是净的，非善非恶，所以称灵妙。这一段我再
读一下。打气的那个事啊，那个打气的这个打一天啊，打一个气啊，还是打10天呢？你打10天吧，嘿嘿嘿，没有事儿。他是说他有10天时间。 有十天，十天打打一个，是打十天呢，是打一个七啊？你打七，你就打十天呗。阿弥陀佛，嗯。
把这一段再读一遍。又如一个花瓶破了，永久是破，不会再复原。心却不然，昨日是极善，今日又忽然变好，可见昨日的坏不是真坏，今日变好，明日又忽然变坏，可见今日的好也不是真好，因为心是非坏非好，随环境的变迁而转，好比白布上的电光，忽而红又忽而黑，不是真的红黑，布本来是白的，非红非黑，因为心本来也是静的，非善非恶，所以称灵妙。明白了心的所以然，才可以研究心的来源，心从何来。大家都知道因静而有，比如眼见物，耳闻声，遂起分别思量，这是个心，又如中本来不明而可以明的，如有人拿棍子来击，然后恍然发音，这个棍子是外境，黄音是动心，但中又是什么呢？大多人又把它当作肉身，这是大错而特错了，这个道理却最要紧。这一段这个地方我重新再读一下。又如中本来不明而可以明的，如有人拿棍子来击，然后恍然发音，这个棍子是外境，黄音是动心，但中又是什么呢？大多人都又把它当作肉身，这是大错而特错了，这个道理却最要紧。大凡一个人和一切动物都有性，叫做灵性。灵性合在身上才是个活人。灵性离去了，便是个死人。灵性乱了，便是个癫狂的人。灵性清了，便是个智慧人。有一个问题。
现在这个300多座了。之前有几次早上没打坐，拖到次日零点后才开始上坐，最晚一次是次日夜间早上没打坐，次日零点后。最晚的次日夜间是1点半，早上起床到晚上都有打过一坐。这样说，那这个是这样，那这样说，要是总是晚上打坐，就这么说话，不得隔夜不休，就是前夜后夜都是当夜，也就是说，每坐不得少于2小时，1000坐内不得隔夜不休。要假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晚上他不管是前夜后夜，都是当夜啊。每个晚上都有一坐的话，这跟那个不得隔日不休也是一样的呀。你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不是？阿弥陀佛。
齐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像这位师兄，他晚上就是1点30打坐，那他第二天，就第二天4点钟，下午4点钟打坐。
那要是刚根据刚才这样说这个，就不说第六天了。就说第二晚
对，就是当天，对，
不是当那一说第二天还是不得隔日不休，咱说的是不得隔夜不休，就第二个晚上，
就第二个晚上的
晚，对，说不说明天，说明晚这么说，就是前夜后夜都是当夜啊，这么说，
就是
这么说，你说不得隔夜不休，那不都不得隔日不休，不得隔夜不休，不都一样吗？要假如这样的话，总是 就总是在这个晚上，不过相邻的每个晚上都有一座，不管在前夜还是后夜，都有一座。那么那不就是跟那个不得隔日不休，那个上午有一座，或者每天上午或者每天下午有一座，不都一样吗？他是不是这种情况？你问问他，是不是不得隔夜不休？我按这个说的，是不是这样？
老师，我打一个比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27号，本来我应该是十二。
不说27号就坏了，27号晚这样说啊？你要说27号还是不得隔夜不休啊？
27号晚上1:30打坐，然后呢，我27号当天我4:00打坐，那相当于我26号。
那不是就等于一天打了两座吗？那都在那一个晚上吗？
不是。
那你还是要按照白这个日按日算呢？4天。我们说早上打坐4点起床最好，那是不得隔日不休，那是按日算的。也就是界限了，这种界限是不得隔夜不休的界限是在中午12点的，那是界限。要是不得隔日不休呢，这界限在0点，不得隔夜不休是在中午12点的界限。往生时冤亲债主会不会跟我一起往生？我都不愿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，直接说会和不会，这咋回事？我都很奇怪的事。冤亲债主哪是啊？你看了净土经典上有说冤亲债主的？你在哪知道的冤亲债主的事啊？咋知道个冤亲债主啊？你看哪一本经册啊？这个无量寿经、佛说阿弥陀经还是观经，哪本净土说冤亲债主的事啊？净土的著作，佛说的净土的经典，哪说冤亲债主的事啊？佛没说的，打这种妄想从哪来的这概念？他是26号没打，拖到27号。是这样，你说这个26号还是白天，我说的是晚上。如果不是晚上，他是白天，当然差太多了，那都已经过0点，过太多。我们不说过这个吗？零点界限不太严格，不太严格也不能差太多呀，这差太多了，那样。有这样的，担心什么呀？有啥样担心呢？我就说啊，净土经典说冤亲债主了，冤亲债主不是看那净土经典，不是听佛说的。现在人讲的不咋回事，在那说，谁讲的？你问谁？你来这个地方问的就很奇怪了。这以经典为准吧，还是？对，如果他刚才说那个，他不是，并不是说不得隔夜不休。而是他都已经拖了一个半小时了啊，过零点一个半小时差太多了，不行了。我们说不太严格，就是跨过去点不要紧，他弄成那样，差太多了也不行了，不是那回事，那不等一间断过了啊。他你讲这个是这样，我们说不得隔夜不休啊，是有个前提，什么前提？总是在晚上打坐。说是这样的前提，总是在晚上打坐，这样说的，才说不得隔夜不休。要是在白天打坐啥，那还是不得隔日不休，不能说那个不得隔夜不休。
各位师兄没有问题，咱们继续学习二祖的心皇。灵性好比终身上的响志。
昨天下午开始。气闷烦躁，坐立不安，忧患恐惧，种种恶境界显现，一波波的想放电影，甚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到了晚上，白天出现的境界没有消失，一夜未能入睡，或精心绕佛，或礼佛诵经，整夜气闷烦躁，种种恐怖景象一波波的也无恐惧，心神安定，到了今日辰时3:30开始上座，接替五蕴2小时下座，睡到9点起床，种种善行消失，身轻神轻，法喜充满。这种情况在打千多时出现过5次，这一次最强烈， 这种繁荣处处希望，不像，哪像是繁荣子啊？我这个这样说吧，就你这一种大起大落的这个这一种，你还是我建议吧，还是心理咨询吧。这哪像繁荣子的？你描写这活着是不是这样？你描写的过头了，那这那当然也可能是繁荣子了。你写的这不是。哎，还说啥繁荣的？不像我这个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。我就有个建议，就是你看是不是去进行心理咨询？如果像这种情况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，然后那一个，就是不得隔夜不休啊啥，他不是那种情况，就那个人每天早上跟晃啊，有的。每天早上起床呀，到晚上睡觉之间都有大跪坐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都打跪坐，怎么能提到断坐呢？是咋回事啊？
老师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，把零点界限挪到四五点左右。
咋能挪到那儿啊？哦，你说他都是总是在那个时候才睡觉。
对，总是在晚上，然后就有一天肯定时间就来不及了，就超过12点了。然后相当于他那一天1点半做的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大概又11点钟又上了一座。
他说这个每天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都打过一座，这明显是没有断坐啊。
他是说以每天早上起床的时间为界限，等于说我们之前不是经常说零点界限不明显，他把这个时间界限挪到四五点左右，他是应该是这个意思。
挪到四五点也不是不可以，也不是不是不不是不可以，不过这个太晚了，我睡觉也太晚了。那还说啥早上啊？那还有时间呢？早上都已经到早上了。睡觉的时候都已经到早上了，还说早上，那有那样的吗？我，哎呀，他这说不好了，他这就是，他弄极端了，哎。
是的，这样的还不如每天早上起来打坐呢，这样比较稳妥一点。
是啊，这真是。
哦，刚刚张建梅师兄说那个屏幕比较花，可以把手机屏幕右滑，就看不到评论的字了，就可以直接看到各位师兄的提问了。老师有一个问经论的问题，
这是关于佛心经的，手伸诸根，无舍离故。对这个就是对这个不大明白了。手伸诸根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吗？眼耳鼻舌是身意，就是手肾就这样，都不让他期望，不让他期望。无舍离可以理解为不期望，就这个。他不舍离就是你不舍离了，是这个诸魔愿不得变呐。这个你挨着你这个。不挨着后头那一句也行，无舍离就是手伸都谨慎，不期望，特别是一根呐、啊，一根期望不是打妄想啊，这个手伸诸根不舍离，就是说见妄想就断，这叫无舍离，就这么理解吧，好不好？你说话，这就拿一根做比较，眼耳鼻舌身意嘛，诸根不是六根嘛说的，哦，以退休灌顶后连续修六字明。双盘两小时，现一修心动心法四天，每天早晚各修双盘两小时，白座内每天同一印可以修两座，可以，这就简单说了啊。如果一的答案是可以，那么是否可以连续修两个48天？完成白座，就是两个48天呢、啊，不就是两个48天吗？ 我这个这就是这个两个四十八，那不还是九十六天吗？可以，那多我们说这个八座是最少八座，多修不限，多修是和这个不限制的多修。嗯，还有另一个，头一天早上六点左右打坐，第二天起早去办事儿。这个早上六点左右没有打坐，第二天推到下午或晚上打坐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不算断坐，可以可以。第二天最晚上做事情，那就是零点界限嘛，就这样说的零点界限呢，零点界限不太严格，跨一点不要紧，这是啥？都十一点了，你都入座了，跨过去，第二天一半，那个可以的，不太严格，是说的这个。并不是说，哎呀，差那么这个像他刚才那个，他说差太多了那个。不过他说的呢，他好像是他睡得太晚了，他睡的时候都成了早上了，好像是这个不好说话了，他那个，哎，打五百座以后断座了，期间几次上座都又断了。可以再发展上座，不需要重新灌顶，都老是问出灌顶管啥用啊，你自己断座，灌顶就不断座了，灌顶不管用的，灌顶不顶你那断座不断座的事儿。如果可以修，明天早上你上你晚明天早上就上座吧，不需要重新灌顶。48天完成百座，最好不要这样。按座数他那是可以了，两人是够了，但是这样弄最好不这样，干脆你就坐他96天呗，多坐点有啥关系啊。我们说的是这个每印八座是最少八座，你就是超过了也可以的，多了还不限制坐。不过是这样，王红学，你也别断然说不可以，别断然，我不认为，我不说不可以，我说他这种情况啊，总是觉得不合适，不是不可以。他这也是每印八座嘛，也是两每印八座坐了两轮，你不好断然说不可以，不合适，干脆就坐他96天或者坐他100天算了，不论坐了那不就行，每天都坐，对，不合适。不见得说是不可以，你这个这样的规定，这就好像是相威啊，跟说是两轮每印八座坐两轮，跟这个相违背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没有规定你多少天呢、啊？说的是坐呀、啊，没有说天呢、啊。既然他那么能打坐，你就多坐几天有啥关系啊？反正多坐不限，至少八坐，多坐不限，多坐这有啥关系啊？那么那很能打坐的这种。
大凡一个人和一切动物都有性，叫做灵性。灵性合在身上才是个活人。灵性离去了，便是个死人；灵性乱了，便是个癫狂人；灵性轻了，便是个智慧人。灵性。好比钟身上的响质，钟的形状是个肉身，黄身是个心。又比如水是性，波是心，剥离了水不能成波，钟的音声呼去 呼来呼去，水的波浪时有时无，毕竟不可得。但水和响质是终究不动、不变、不生、不灭的。因此，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心是幻起幻灭的。性是静，心是行；性是体，心是用。论体是一，论用是二，其实非一非二。老师，这个为什么说论用是二啊？齐老师，请问这个为什么这个论用是二？
说体是一个，用是一个，这不就是两个吗？其实这个体和用啊，它是一个，它不是两个，这么说的。
体和用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
这应该是个逻辑、哦、说话是这个逻辑呢，一个体一个用，这不像是两个吗？这个
哦、
其实体和用是一，不是这意思是这大概就这个意思。不过这个话说论体是一论用是二，给呵呵在这比较迷糊了、
对，这乍一看不太明白了，这样说明白了。
那就理解啥，只说体或者只说用，只说一个那就是一个。要是这体和用就是两个。
好的老师知道了。其实因此人有三身，三身一肉身因有色，所以又名色身。二法身就是性，名为法身，因为宇宙间所有一切法都从此性中起的。三曰化身，就是动心幻作，一切见闻觉知行住坐卧等种种幻化，故曰化身。这三身又好比肉身是灯，法性身是电，幻化身是光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其实非一非三。因此明白了性是恒常不变的，心是换来换去的，体用又不二的，叫做明心见性。性是无所说的，无可见的，只有靠心，心的一切动作正是表性。以下所说的一切心理正是性中恍然发出来的声音，发出来的心声，听者不必强分为二，也不必死执为一。心的变化启用真是无量无边，现在世上唯心唯物两派争论的厉害，其实还是一个心。唯是思维，唯是根据，要知思维和依据都是心去思维依据，种种科学发明是靠人去思维依据物质来推究，没有假物就不能发明以物，最初起点还从思想上出发。因此说到唯或唯一的唯，或思维的唯，维度的唯，就已是心了，何必再分两派呢？有一个问题。
六祖坛经中僧法达七岁出家，常诵法华经，在六祖那悟道后说了一首偈，诵经诵三千部，曹溪俱亡，未明出世之宁歇累生狂，羊肉牛全舍出中后善言，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。未明出世之宁歇累生狂。哎呀，这样这个这就是我哥这个你说这个这个不知道啥意思。那个宁，这个宁你理解为怎么能，不明出世之怎么能歇累生狂呢？这就不用再解释了吧。就这一个宁字，解释一个宁字就是不是就明白了怎么才能，对。不明白出世是怎么能这个歇下累生狂呢这就明白了，算了，那就好了吧。
不过唯心学也是学问中之一。心是唯心唯物两派共生的一个主人。本书范围单讲心。以上是说心的体，以下是说心的恍然变化是个用。心分三类，一善一恶一不善。心分三类，一善一恶一不善不恶，名为无记心。心又分三点，第一不动心，即是性的本体，圆圆浑浑 不动不变的。第二，依他心，依他起心，就是依据对境才起心动念。第三，遍计执心，就是执住了对境，去种种思量。纠辩计较分别是非顺逆人我善恶，乃至一切一切无有穷尽。世人的心终不出此三点，因为对外太忙太乱，反把自己的本体性忘记了。性的不生不灭和心的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又怎样讲呢？譬如我闭目沉心时，一念不起，忽然见一个人到眼前来，我心影中就有个人，这个影像为自我发，因则因人而有，无人则没有，为自人发，则念和影像是在我而不在人，两物相因而来，不能专算我，不能专算人，也不能算是共有，因为主体究竟是谁呢？所以来时终不知从何而来，生时终不知从何而生，所以叫做不生。极致见人之后，忽又来了一只虎，我心中的影像又转变为一只虎了。但刚才见人的影像又哪里去了呢？譬如物见，来必有所，去必有方，究竟灭到何处去了？所以叫做不灭。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性中，忽显恍然换来换去的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对，这个书是二祖的心黄，在读的过程中，如果师兄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齐老师。另外就是我读的也比较慢，如果说有没有读通或者还没有读顺的地方，大家可以要求我重新再读一遍。心是个感觉的东西，所以叫做觉心。心是个最随和的东西。哪里没有明白？甘师兄，你说哪里没有明白？是，请发几个字到那个评论区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。刚才那一段是吧？好，性的不生不灭和心的换来换去又怎样讲呢？譬如我闭目沉心时，一念不起，忽然见到一个人到眼前来，我心中就有一个人，这个影像为自我发，因则因人而有，无人则没有，为自人发，则念和影像是在我而不在人，两物相因而来，不能专算我，也不能专算人，也不能算是共有，因为主体究竟是谁呢？所以来时终不知从何而来，生时终不知从何而生，所以叫做不生。极致见之后，忽又来了一只虎，我心中的影像又转变为一只虎了。但刚才见人的影像又往哪里去了呢？譬如物见，来必有所，去必有方，究竟灭到何处去了呢？所以叫做不灭。这里有个不生，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性中，忽显恍然换来换去的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师兄们，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是对不生不灭的理解吗？ 齐老师，其实这一段我读的也有点绕口。然后那个袁老师他问是对不生不灭哦，重庆甘师兄的，他好像没有太明白。其实这个忽显恍然换来换去的心，应该可以作为是个影像。老师这样理解是对的吗？
我还不大明白你说的什么影像啥意思啊？
哦哦，就是二组的这个心黄里面最后这一句，就是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性中忽显恍然换来换去的心，这个应该是指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影像，就忽然有一个人到我面前，就是有一个人的影像，忽然有一只虎，那就来了一只虎的影像，这应该都是指这个忽显。是指这个东西，
不就是说的这个，这不是就说的不生不灭吗？讲的就是说的这个。
好的，那我继续读。心是个感觉的东西，所以叫做觉心。心是最随和的东西，所以容易染成习惯。心是个不定的东西，所以天下一切道理都无定性，都无定理。心是个比量的东西，所以世上一切是成为相对的。人生根本就是个苦，肉身是最苦不起的东西。普通人生至少有100磅，只靠一张薄的皮来包住，一口气来顶住，所以饱不得，饿不得，热不得，冻不得，痛不得，酸不得，痒不得，连说一句话也重不得，轻不得，你想苦不苦呢？人生不能吃苦，所以要喜柔和，贪安乐，最好和顺自在，舒适，因此柔和的东西最容易上瘾，这个贪字是不知不觉的养成。因为贪，所以成习惯，成比较；因比较而分别争论，忘其所以，遂至争夺、计谋、残杀。离安乐和顺的路更远了。然而，贪安乐的心不会消灭的。老师，有一个师兄问：不生不灭的啊，不生不灭的主语是什么？究竟什么是不生不灭？
他这个说是性是不生不灭，心是幻生幻灭，他这个概念呢不是从这篇文章里来的。你刚才读这篇文章说不生不灭，紧接着说幻生幻灭，这个不生不灭幻生幻灭并不像他讲的是相对说的。你看换来换去不生不灭，这个是说这个他没说换来换去，没说灭，没说不生不灭。其实啊，这个换来换去啊，不能说是生，也不能说是灭，这样说的。跟他说这个换生换灭，好像不是一回事儿。
好，各位师兄，我接着往下读。心最坏的是比量，譬如饮食一。饮食一事，今日豆腐不好吃，不是今日豆腐不好吃，因为昨日吃了蘑菇了。昨日蘑菇又为什么好吃呢？因为前日是吃的豆腐，但是豆腐有时亦好吃，因为烧得好，有时蘑菇虽烧得好，也未必好吃，因为已经吃饱了。可见一切是比量，又可见比量根本就是靠不住，但人偏要去比量，因为要求安乐舒适，忘其所以，可见比量终是苦。苦在没智慧的比量。老师有一个问题，请教什么是比量现两非量？
比量现两非量是法相中的名相啊。 八相中有唯识中啊，什么名相三量嘛，三量限量比量非量。在法相中那个名相，这儿讲的比量是指的，也不是跟法相中这个意思离得太远，并不是跟他意思离太远，也是指的分别判断比较，也是说的这个。法相中讲的比量也是说的这个，分别判断比较，限量是不加以分别，就是直接现在面前，不加以分别比较判断，不加以判断，这是限量。非量呢，就是指错误的结论，这么说吧，错误的量度，非量，所量未非。非量的解释就是所量未非，就是你那个度量啊，你那个判断，你那个结论是错误的，所量未非就算是错误的。这个是他是按照八识里头说的啊，这个三量啊是说是这八识，你比方八识这个前五识和第八识，这就是主要说了六个了，八识已经说了六个了，只剩第六识和第七识，只剩下第六识和第七识，前五识和第八识只有限量，它没有比量也没有非量，没有比量就是它不思维判断，这六个识不思维判断，它也不会有什么错误的结论，因为它不去判断，不去思维，不去思考。剩第七识和这个第六识这两个咋说，第七识只有一个量，非量，没有比量，没有限量，他都没有，他只有非常，就只有一个错误的结论，哪儿错了？他总认为第八识的见分是我，这样就产生了有了我这个概念，本来没有我，有什么我啊？本来没有我，由于第七识造成的有我了，本来无我处出来一个我，这个就是他的错误的结论，这就是第七。第六识呢，三量全有。限量、比量、非量全有，所以说到比量，到第六识干的事儿，但是还不是第六识的全部。第六识有限量，也有非量，都有，还有比量都有。这是说的这个八识的三量的说法，不仅三量啊，三性啊，还有警三警，他从多个方面说八识。三性就是指的善恶无忌，三警就是指的什么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谁能想起来？所以几头就想起来了。三经、三量、三经、三性。对，性经、独影经、带智经，对，是三经，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，这就三经。哎呀，这个要去看那个啥了，看法相中的书了，唯识中的书了，就是看过以后，有时候会忘掉，刚才就想不起来这三景的名字怎么说了，想不起来了。性景、独影景、带智景，就是这三景。
可见比量终是苦，苦在没智慧的比量。因为没有智慧，所以蘑菇使你喜，你就不得不喜；豆腐使你苦，你就不敢不苦。人做了一切一切的奴隶，自己心无主宰，岂不是个苦人吗？老师，有一个问题14还没有回答。
上座前是否要把佛法理论搞得清清楚楚才行？啊，你说这个呀、是在一种情况下是这样的，哪种情况啊？你自己有一套跟佛法理论不同的理论，那你还是把佛法理论搞清楚吧。要假如我先不管他理论，我只管打坐，当然你可以不搞清楚，打完坐再说也可以。你总是有事儿，这样说吧，你有事儿就给你弄个让你弄事儿，你得搞清楚。你没事儿，不会让你搞清楚，不会给你增加负担。你要是有助障子，就再给你一个助障子；你要没有助障子，就不给你助障子了。是这样，这不就这个？你多事，当然你要搞清楚了。你不多事，我又何必给你多事呢？给你找个事干呢？这算说明白了不算呢？这个。 需要搞清楚的是多事的人，你就要搞清楚，你多事你就要搞清楚。还有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这个师是谁？赵州禅师。这一个就是从他字面上看好像没有分别，他做了两个结论。你是这样这样上这个问是问什么呢？是问这个他根据什么做两个结论呢？因为根据描述这俩地方是一样的。一样的地方你为什么做俩不同的结论呢？这样这个思维啊，这样想，这个就你可没路走了。好像赵州禅师要么就是公案没有说明，他这俩有不同的地方，但是他说出来是说的相同的。那就是这个文字描述有问题，要么就是赵州本人判断有问题，反正这里都是矛盾的。其实啊，是你自己思想矛盾了。赵州哪说两样了？能纵能夺，能杀能活，跟不是传播术有区别吗？一样的，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哪有区别啊？你为什么不从这儿看呢？从这儿看还有问题啊？不会有问题了吧？阿弥陀佛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是一谈一战，这个实际上谈也没有谈，战也没有战。阿弥陀佛。说完了啊，这个
世上一切的事，如果不分别比量，那么善恶都不分了，是非都没有了，此又断断不可。所以分别不是不要，比量不可没有，只要明白它本体是无定义，原是个假的，不上它的当罢了。何以谓之无定义呢？譬如一瓶辣酱，有人尝到就苦，有人喜爱不舍，非此不饱。可见辣酱的好坏原无定义，只是人心上假定的分别。又如爱国是个好事，要扩张五倍也是个好事，但无故侵略别国，引起各国的疑忌和反动，自己更添许多恐慌，爱国反成了害国。可见一切全是无定义的。如果知道无定义，能从大处分别，大处爱国，便不苦了。所以分别比量不是苦，环境一切苦不是真苦，生苦也不是苦，只有没智慧，被环境冲动，心无主宰才是真苦。环境不是可以冲动我的，是我自己攀援环境，把它引过来计较分别，自身知见遂成颠倒，所以是苦。心随境惑，名为心垢，必须去之。如境上成垢，擦去了，境就不昏了，但成垢擦得下来，且是二物。心却不然，心是境中的影子，影子擦不下，并且亦无损于境。只要转一个明白的心念，顿然就光明了。老师有一个问题是刚刚问那个晚上一点半打坐的那位师兄，他说他是不是要重新起修。
我们没有说他那个算断坐呀，我觉得他那个想法这个，实际上按他那个弄法，好像也没断坐，也不算什么重新起修啥，不是。你还是，哎，我没有说，因为什么？他不就是他也是在这个也是每天都有吧？不过他那个什么零点界限了啥，他弄的弄成那样，不好说了。我们没有把你把他看成断坐也是有问题的，我没有认为他断坐，不好讲啊，他这个。 什么重新啥重新干啥的，我怎么知道。
心是镜中的影子，影子擦不下，并且亦无损于镜，只要转一个明白的心念，顿然就光明了。心中起的糊涂烦恼，虽明心够。
实际上你说打碗了，要按他那个他说的那个连碗也没碗，那个界限一移动，他就连碗也没碗，他都是那样的，他也没有隔日不休，所以不好说在那算断坐，不能说在那算断坐，只是我们都不大适应他那个，是这样，身体虚弱的可以打酒吗？身体虚弱可以打酒吗？哎呀，坚持不了不要勉强，何必勉强呢？如果能坚持下来也很好啊。啊，你说不，哎。
心中起得糊涂烦恼，虽明心垢，毕竟无碍于性体。只要人明白认识，原来原是个幻的空影，不把它当真，苦厄自然断了。或问心既然一样，何以人的咸鱼有不同呢？要知道，这完全是因为个人的习惯不同。比如农夫鱼习于农事，农事渐渐明白是他的咸，但于读书做文章是鱼的了。读书人不能耕田，这是读书人的愚笨，所以牛能负重，马能奔驰，鸟能飞翔，鱼能游泳，狗的鼻子，苍蝇的嗅觉，人们绝对不如它，因为心力和习惯各有偏重的缘故。世间的万恶无过于心乱，所以杀人放火之前往往误在半醉，因为酒可助他的颠倒勇气。又世间的错恶无过于引人心乱，使他颠倒。好比许多坑，有财力坑，有恋爱坑，又有文学坑，有主义学说坑，各种邪教坑，落了进去不容易出来。还有一个最毒的，就是我见坑。但许多坑固然由我见而跳进去，但仍旧要靠我见跳出来。所以心是忽觉忽迷，迷是跳入，觉是跳出。如果真觉了，识得是坑，再也不会跳入了。坑的深浅就是习气的深浅，人把习气减轻了，坑也自然浅了。等到可以随便跳进跳出的时候，坑也就没有了。人事无常，一切无定义。如当他有定义，执着勿放，这便是祸。施行到外面去，就是颠倒。我人要在社会上奋斗，要胜过一切，成就种种大事业，缺不得三个条件。第一是定力，心定了，然后观察微妙，见机灵敏，遇事服意识。遇到服意识，心不动摇，此是根本。第二是实力，因为心定了，认识格外清楚，判断力强，遇事不会上当了。第三是体力，凡是心定的人，血气必定合畅，精力也格外强健。但此三事必从心上求得。所谓以心治心，以心摄心，心摄于一，无事不可办了。人事的颠倒，皆由人心浮动，失去主宰，被潮流卷去了。所以要先练不惑两个字，先自己明白自己，此时是 此时是人最大的学问，为一切学问之首，而明白自己者，即是明白自己的心，把心性的相貌认识了，那就一切解决了。心的缘起由于对境，对境有六种，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法就是道理。见到一种事，起出一种道理来，谓之法。内心又有六种，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内心与外境相合，就起了六识，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转到了识之后，就分出三类来，就是善、恶、无忌。因此人事纷纷争论不已了。无忌是不善不恶，识是知识，知识要依据实在而有相的东西来研究，譬如科学上种种发明是根据旧的来发明一个新的学理。至于心上加心，凭理想上无相的意境起出一种道理来，是叫做智慧。智慧呢，是从大处着想，圆观普察，把心放在一切事物的上面，使一切的事物在我的心里，方可以明察不缺，是大的，是远的。知识呢，是依据事物专心研究，把心放在一切事物里面，范围是小的，是精细的。例如飞机、汽车的制造是用知识，不有旧的，不能发明新的。至于运用飞机、汽车，却要用智慧，观察人类的道德和环境。如人无道德，没利用科学作恶，是比借汽车去奸盗、飞机去放炸弹了。要设法去阻止它，必须智慧，就是心上加心，识上加识。可怜世人只知道求知识，不知道求智慧，所以人类的互助力小了，争夺残杀恐怖的事多了，社会文化渐渐退了，人类的生趣格外枯寂了。世人但知道飞机进步，以为文明进步，此事颠倒，缺乏智慧，不明白人生观，势必成为强盗禽兽世界。不明白世人的人生观，势必成为强盗禽兽世界。哦，有一个问题。
哦，这样说，反而我这么一说呀、啊，本来是让这个更清晰了。你这么一问，觉得我这么说法呢，就是好像是更引起你糊涂了。这样说吧，还是不得隔日不休，咱不说不得隔夜不休了。可是为什么以前说过呢？不得隔夜不休，那是你把它搁到这个范围里，那是他总是在晚上打坐，他总是在晚上。如果没有这个总是在晚上打坐，那个不得隔夜不休那个话没说过，这样行不行？不干扰你了吧？什么一天分一日一夜啥分啥呀？没有你那个想法，没有什么分，他总是晚上打坐，并且前夜后夜老是在乎那个零点，还。这不是成了事多了，干脆说不得隔夜不休，前夜后夜都是当夜，他不就事儿少了？本来是让简单能明了呢，结果成了这个分这干啥呢？没有分，没在你这儿应该这样，从来都没有说过不得隔夜不休，从来没有，就是不得隔日不休，就这么说了。只有一个事儿，没有俩事儿，不用去分什么这日夜，不用那样分了。对对，只说每天一做，这样就算了。反正成了事了，这么一说，本来是想弄清，想的简洁明了，弄明白了，越弄越不清楚了。 那个如果是有总是晚上打坐有这样的事儿，你在那很清楚，你还保持你清楚，他并不是那样，他在那这样分那样分，操这闲心干啥用啊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你怎么打坐的，你打坐不打坐我要不知道呢，是不是正在打坐了，是不是总是在晚上打坐啊，如果不是你就别管了，没说过不得割也不休。
战争是一切罪恶的。
他说是正在打坐，是正在是这样，你总是在晚上打坐吗？你要总是在晚上打坐应该很明白了，什么什么是哪有你这个想法啊，你能问你个什么想法啊，什么什么点啥弄一坐弄那干啥呢，你要总是在晚上打坐，每晚都打一坐不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要不是总是在晚上打坐就没有说过不得隔夜不休，你每天打一坐就是这样，每天都有打一坐，有时坐不定，有时换腿几次，有时不换腿，每坐都不一样。这不是刚才问的那个人吧，这又一个人，并且也没提什么问题。你这个你给他搁到十八里有问题吗？他这不是个问题，你搁到十八里啊，别搁。那问什么了，他都没问啥。删掉那个十八吧。
好的好的老师。
啊对呀、啊、他没问什么，你给他搁那里头干啥，搁到问题干啥。
各位师兄如果没有问题，我继续读二组的心黄。就是在读的牌不是很明白，我可以重新再读一遍。战争是一切罪恶的果，是一切人世最痛苦的教训，但人受此教训终不嫌恶。终不嫌恶还是嫌恶？终不嫌恶。落在这火坑中都不知道，时是祸业的一种一，时是祸业的一因一果。求安乐是人心理中唯一的本位，但眼光越短的人，哦，对，有可能是中间是不是字错了？可能是终不感悟。求安乐是人心理中唯一的本位，但眼光越短的人，所求的安乐也越小，越性急。人被环境所冲动了，不觉养成几种习惯，第一急于求财心，第二贪便利省事心，第三信德心。欲求达到此三目的，于根内又潜伏了一种第四窃取心，诸如赌博。赌博人的心理是第一因，无事乏味，心无寄托，借以消遣。第二因为可以侥幸得财。第三因为比作劳苦是舒适，且可不用心。第四因为可以窃取他人所有。养成此习惯后，人无有不荒废事业变坏心术的，男女奸盗的事也由此而起了。所以救国第一要救心，救心第一要戒赌，而戒赌的方法在时有高尚的娱乐，改变他的气质，先使他明心。求安乐必得先明因果，种何种因必得何种果。社会上一切人事只是互助，要取得他人助我的果，必得我先施助他的因，有相当的条件，然后有来去，有报酬。社会上一般人普通心理，上而圣贤，下而盗贼，总是不愿意受人欺骗， 连欺骗的人也不愿意受人欺骗，可见欺骗是人一时的自弄自欺，断不是永久的道理。人只要种一次欺骗的因，从此拔不出来了，正如汲水放舟，挽救真不容易了。只有明心的人可以明因果，不明因果者是世间第一等苦人。作恶不必是杀盗淫，凡杀盗淫之前必有所引，如附加种种阔绰，足使一般穷人不安。人的性德心、贪求心、怨恨心由此而起，久久滋成盗淫。一半是物的引诱，一半是自己的无知。一半是自己无知识，所以最懂的、最苦的孩童是生于富贵的人家，最贱的人是富贵而无教育者。老师有一个问题。
本来明天是打二人，结果今天打成二人，是不是要重打一桌四人？没有关系，你没有隔日不休，这没有过不要紧的，你还是要正常的。还是要正常，就是恢复正常就是了，没有大关系的。并没有隔日不休，这个印，这个不是这个。这个不要紧，上管理啊，阿弥陀佛。
老师，这个地方是原来他这个地方是弦字，但是王宏学老师说这可能是个杆字，但是读弦好像也是读得通的吧。
就是说有没有弦物这个名词了，这个应该是个词，弦物应该是个词，有没有这个名词，要假如没有，他那个理解也有道理吧。就说是感悟缺一个心字儿。哎呀，你要是个闲，解释成都，就是通的都，就是并没有都悟，这个好像在这是这就是在语句上，在这好像在这用个都干啥用啊？没有用，啊不那么考虑。闲悟是不是个名词？可以查一查，搜索一下闲悟是个名词，就是用闲悟做关键词，搜索看看。哎，他确实在别处也用闲悟这个词，这就看这个词啥意思。如果没有这个词，现在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词。如果没有这个词，他那个讲法是好，缺一个心，这个感悟是有道理。感悟这个词肯定是有的。闲悟这个词有没有不清楚。
老师，我搜了一下，好像是有，好像是有。闲悟人生。
有闲悟这个词啊。啊，有闲悟这个词呢，就是看这个词义就行了呗。
就是有这样的说法，但是我没有百度到这个词，有这个说法，学佛显悟。我们先过，直接读下一条。世上一切苦，无过于心不安宁，不论穷富，有求不得苦，有爱别离，有求不得苦，有爱别离苦，有怨憎会苦。总之一切心如火炙的苦。为什么如此呢？就因为前面有个悟，不是患得就是患失，是被悟所引诱了。有人说，我一生好古玩，岂不也是快乐心安？何必再求心安呢？此理本是不错，但不是究竟的。因为古玩是靠不住的，终有两个爱别离苦，不是他离你，如遗失、伤坏等类，就是你离他，如你死的时候终究要苦了。但又有人说，我好古玩，原是逢场作戏，我并不当真，此便是口宁心伪。 如果向他索取，他又不肯了，立刻恐慌了，所以根本不明，终究是个苦，更苦在终日在苦中而不知是苦。哎，我刚刚没开麦，不知道自己读到哪儿了。那我把这个地方重新再读一遍吧。有人说我一生好古玩，岂不也是快乐心安，何必再求心安呢？此理本是不错，但不是究竟的，因为古玩是靠不住的，终有两个爱别离苦。不是他离你如遗失伤坏等类，就是你离他如你死的时候，终究是苦了。但又有人说，我好古玩原是逢场作戏，我并不当真，此便是口宁心伪。如果向他索取，他又不肯了，立刻恐慌了，所以根本不明，终究是个苦，更苦在终日在苦中而不知是苦。人求安乐本无定义，有求财有求名，但总不外求和我的意要紧。人求安乐本无定义，有求财有求名，但总不外求和我意但总不外求和我意的要紧。如果不合我意的，财也可以不要。哦，那个贤可能就是可以通感，那反正这个句子也是可以读得通的。可见一个我见，如果不合我意的，财也可以不要。斗气既是求合我意的，可见一个我见是最苦了。人往往为了戏骨，累年经诵不休，变成一个穷人，后悔也来不及。此物于一时的我见，试问欧洲第二次大战是不是因于我见？世上最不经用的是财，最快乐的时光，最不易知道的是自己几时睡着，最靠不住的是寿命，最糊涂不过的是心，最坚固支持的是我，最不能分正反面的是玻璃，最决不定的是三岔路口，最不明白的是因果，最苦的是无福的人，最可笑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，最呆笨的是欺骗，最难而又最尊贵的是明心见性。人要在社会上成就一切事业，始终不能离了众人，用的人越多，他的地位越高，事业越大。然而用人不全在乎金钱，第一要得人心，得人心是要通达人情，因为人的心理虽大部分完全一样，小部分却变化太多。如能就其习惯风俗取为顺随，处处使其满意，必可一致和我会合。古人云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又云，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曰恕。诗云，他人有心，子存度之，此全在以我心体贴他人之心。心心相合，名曰同心，二人同心曰仁。心的妙用无量，做的事业也无量。总之，我们的心先做起，总是我们的心先做起。古圣先贤立论之所以千古不变，乃因为心性的原理是千古不变的，不比科学，是日月更新，日月其名，变迁不定的。然而 心的本体虽然不变，心的用却千变万化，因为环境是有变化的，但说来说去只归到一个安字，这个原理是永远变不了的。兹说静心的法门，把古圣人的言论，把古圣人的言论来对照一下。一心，心要庄，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又曰灵之以庄则静。心要合理之用，心要合理之用，和为贵。心要信性尽于意，言可复也，又曰明无信不立。心要恭恭敬于礼，远远耻辱，远耻辱也。心要乐莫乐为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，心要温夫，心要温夫子，温良恭谨让以得之。这个断句我可能读的有问题。心要和理之用，和和为贵。心要和理之用，和为贵。心要定四时而不惑。今天没有多长时间了，这个应该比较长，我下次再接着读。然后各位师兄今天还是以答疑为主，如果有问题可以发到评论区，齐老师会回答的。这个比较长，我就不读了，因为时间也不多了，请大家抓紧时间，有问题的赶紧提出来。老师有一个问题。
方便印的事儿，这说方便印的事儿。就是这个不满两小时可以修方便印，是的，不能用打方便印代替一座，当然不能。过了千座是不是随时可以用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不需再打完一座心中心后了，什么这个我就听不懂了，怎么不需法不需啥后啊？啊，哦，这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就是方便印是。打心中心够两小时，做心中心，做方便印前头需要修一修一做心中心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规定。你就是不打心中心做，只修方便印，你就说前做完成了，不打心中心做了，修方便也不是不可以，咋不可以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说方便印前头必须打做心中心做，谁说过这个呀？没人说过这个呀。这个欲修最上乘，陈朝为自良，冤家一起道，中原此道场。这个这读都可以读懂，还用讲啊？这不直接就读懂了？对，我认为实心说的对，冤亲一起道，这应该是。这个要是好多人都说是冤家，你说冤家就说实际应该是冤亲，应该像实心说这个这不直接就读懂了，这还有啥？还有啥？啥讲啥？还有讲啥？
各位师兄，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今天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。
克服各种困难，成劳才能成道。你这个你说这个话呀，是这样，给你改一个词儿，就比较合适了。克服各种困难，成劳才能修行。你别说成道这个话，你不理解啥是成道。现在成道没有你，没有你这么多闲家具，你这闲家具多离成道远着呢，没有那么多闲家具才能成道。说是才能修行，这样可以。克服各种困难尘劳才能修行，这样可以。要不然你的修行进行不下去了，你不克服就进行不下去了吗？这可以这样说，别说成道的话。
好的，各位师兄，如果今天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还没有剩下没有，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的答疑就结束了。感恩齐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